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太平宰相，宋孝宗隆兴二年年底，宋金两国订立了和约，恢复和平共存的局面。自此之后四十年间，宋金再无战争，双方的统治者都致力于稳定内部，因此无论在政治上、经济上、文化上都有明显的进展，可以称得上是南宋和金国的黄金时期。在这段期间，南宋是宋孝宗赵慎在位，金国是金世宗袁岩雍在位。金世宗在位二十九年，只用过一个年号，就是大定。金国由于袁岩亮施行暴政，竭尽全国人力物力，发动侵宋战争，引致众叛亲离，有些地方还爆发民变，金国政权摇摇欲坠。金世宗在辽阳起兵占领燕京，在燕京称帝之后，宣布废除袁岩亮的苛政，安抚各地军民，以有限的兵力平定契丹人的叛乱，又阻止了南宋的北伐，订立隆兴和约，稳定了金国的局势。于是金世宗推行内安百姓、外和邻敌的政策，减轻赋税，勉励农民，致力于改善农村经济，又推动教育发展，在民间培养读书人。金世宗在熙宗和袁岩亮所建立的基础之上，进一步废除女真贵族将领的政治特权，仿效宋朝以科举考试选拔官吏，令到金国的政权更加公开，汉人参政的机会大大增加。金世宗又勇于吸收汉人文化，改革女真人的陋习。于是在金世宗在位接近三十年期间，金国群臣守职，上下相安，家给人足，仓廪有余，成为金国的太平盛世。至于南宋方面，宋孝宗赵慎在位二十七年，用过三个年号，即是隆兴两年、乾道九年和淳熙十六年。宋孝宗是一个善于守城的皇帝，他在将进北伐失败之后，勇于承担责任，并没有将战败的责任归咎大臣，而且加强边境戒备，防止金兵乘胜南侵。隆兴和约订立之后，南宋虽然损失了海、士、唐、邓四州，但是无需再向金国称臣，令到南宋摆脱了四十年来的屈辱。在内政方面，宋孝宗重视民间经济，鼓励农民开垦荒地，多次减免民间欠债，招募和训练义勇民兵，维持地方治安，诸如此类，令到南宋民间能够保持长期安定。在用人方面，宋孝宗虽然经常受到退居德寿宫的太上皇，即是宋高宗赵构干预，但是他仍然起用一些正直的大臣执掌朝政。在乾道年间，余允文、陈俊卿、刘拱、汪彻、叶衡、梁克家等人都官拜宰相或者执政，替宋朝制定了不少保国安民的政策。他们引用一批有学识、有才干、敢言直谏的士大夫，例如范成大、杨万里、张释、王十鹏、胡全、周必大、赵汝愚、乔公武、李涂、吕祖谦、辛弃疾等人。连著名的学者朱熹亦都奉召入朝，因此当时南宋朝廷可以说人才仔仔，一洗秦桧当权时代阿谀奉迎的风气。余允文、 在隆兴二年年底回朝出任枢密院长官，后来以副宰相身份出镇四川，直至乾道五年八月再回朝，正式成为宰相，官衔系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。梁克家是福建泉州人，绍兴三十年中进士第一名，即是俗称的状元，得到当时的宰相陈康伯、陈俊卿赏识，后来曾经出仕金国，受到金国大臣敬重。梁克家屡次上表评论时政得失，因此声望甚高。乾道六年五月，左仆射陈俊卿退休，为了防止太上皇的亲信曾迪、张悦等人执政，所以推荐梁克家出任参知政事，即是副宰相，协助余允文执掌朝政。有一日，宋孝宗召见宰相大臣，
各位公卿，朕日前去德寿宫请安，侍候太上皇起居，见到太上皇精神畅旺，朕十分快慰。
微臣右仆射余允文启禀陛下，如今天下太平，国泰民安，太上皇能够悠游于山水之间，颐养天年，是由于将政事托付陛下，退位让贤，心庆得人，自此之后无忧无虑，身心康泰。
微臣参知政事梁克家启禀陛下，古代帝尧为了处理政事，日直辛劳，后来得到虞舜辅助，无需再为国事担忧，可以安享晚年。
冇错，五帝之中帝尧最长寿，原因在此。
两位讲得啱，朕身为天子，然后知道天子的苦处，朕每日都为国家大事寝食不安。
陛下为国事辛劳，实在令臣等愧事。只不过微臣认为，如果朝廷施政有法度可循，而且任用得人，咁陛下亦无需过度忧虑。
哦，但系天灾亦难料噃，好似去年秋季雨水多过往年，好多州县申报水灾，朕就为担心百姓缺粮，几个月寝食不安。
唉，陛下，天灾虽然难料，假如处理得当，亦不至有大患。去年秋季虽然有大水，但是由于朝廷平日早有准备，地方官处置得当，所以米价并没有飞跃，百姓亦没有流徙就食，可以化险为夷。
全赖官府有积存米粮，否则就不堪设想。
微臣梁克家启禀陛下，官府积存米粮以备不时之需，咁就系施政嘅法度。假如天下周元唔系按规定每年将米粮存入仓库，今日又岂有米粮可以应用呢？
假如所有政务都按法度施行，必定可以减少陛下嘅忧虑。
你哋讲得有道理。但是朕认为仍然有未尽之处，
必须选择守法度的人委以重任，那就算有天灾，陛下亦无需忧虑了。
是，君臣同心一定能够令天下太平，那朕就可以好像太上皇一样，有心情赏花钓鱼， 享受下闲暇乐趣。
陛下讲得啱，陛下将国家大事交付俾群臣分忧，群臣亦好应该经常侍候陛下赏花钓鱼嘅。
冇错，群臣可以经常接近天眼，喺松容之间有所建议，亦系神等嘅荣幸。
冇错。早朝就是时间仓促，无法子详细谈论治国之道，而且朝中议事未免太拘束，唔可以畅所欲言。唉，君臣不相称，则情理不通。朕亦希望经常同群臣松容相聚，听取下各位嘅家言义谋。
陛下能够信任群臣，实在是国家之福的。
臣儿叩问父王，母后安好。
皇帝，你又嚟得寿宫请安，父王好高兴。你日理万机，都已经十分辛劳啦。每隔几日就嚟探望我呢个老人，真系太难为你啦。
臣儿侍候父王母后起居，系好应该嘅。何况国家大事有宰相公卿分忧。
是啦，最近你将左右仆射改称为左右丞相，究竟点解啊？
启禀父王，尚书省左右仆射既然是百官之首，执掌朝政，等于古代的丞相，所以臣儿按照古制更正名称。
朝廷的事我都不宜过问啊。你在任命左丞相余允文的祭书上面有几句，为其正名可以求其实，为举其要可以治其长，朕欲彼得唐虞，汝则监高贵之事业，朕欲欺功文武，汝则观旦夕之规模。看来皇帝你十分倚重余允文吧。
启禀父王，余允文有彩石之战的功勋，而且他的确是人才。他布置京湖防备，整顿四川兵马，都有相当政绩，得到臣僚拥戴。
咁嘅人我唔放心。
吓，父王，
大宋系我哋赵氏嘅天下，梁克家做右丞相问题都不大，余允文做左丞相并不适当。
但系余允文众望所归，咁
你要小心处置啦。
臣儿知道。
皇帝，太上皇后有件事托你办嘅。
母后有事吩咐，请降旨。
张月是我的妹夫，我听闻枢密院有一个权，你可以安排下吗？
张月知望不足，恐怕。
枢密院掌管天下兵马，里面必须有可靠的人啊。
臣儿知道。
微臣张息启禀陛下，陛下日前降旨以外戚张悦签书枢密院事，张悦素无功勋，而且知望不敷，陛下任用此人，微臣认为非但不足以服民利之心，恐怕会激发武臣之怒，求陛下收回成命。
朕原本是再次启用刘拱出任枢密使，以张悦协助刘拱，但是刘拱力持不败，张兄你不要误会朕偏袒外戚。
微臣范成大启禀陛下，刘拱年老多病，已经退休多年，陛下忽然启用，群臣难免揣测陛下借刘拱衬托张悦，所以刘拱力持不败，以备嫌疑。
冤枉！
陛下任用私人，敢问何以服众？微臣虽然职责草拟诏书，但系诏书有损朝廷威信，微臣不敢草拟。
呢件事，朕详加考虑，详加考虑。
相公，圣上启用外戚掌管枢密，你身为宰相，点解唔制止啊？
唉，敬夫，你仲年轻，朝廷嘅事你有所不知噶啦。
哦，
任用张悦，其实系太上皇嘅意思。
太上皇，
佢希望安插亲信，监视朝中公卿嘅动静。圣上不可以逆他的旨意，我身为宰相，如果执意反对，岂不是令圣上难堪？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
不过这样也好，敬夫你和范智能都在朝中反对任用张悦，圣上可以乘机处置。
我张息得罪太上皇，以后在朝中恐怕有所不便。
相公，近来圣上对公卿大臣的意见甚少采纳，有时我们推荐官员，圣上批准之后忽然又降旨罢免，这样的情况实在令人担忧啊。
叔子兄，太上皇不满朝廷反对张悦，对圣上诸多留难。
唉，没错，范智能和张敬夫都已经外放，范智能去了广西，张敬夫去了江西元州，看来太上皇对大臣有所疑忌啊。
是，我们身为宰相恐怕亦地位难保。太上皇希望任用他的亲信执政，不过这样都无所谓，朝廷里面有不少才俊之士，而且朝廷法度已立，就算我们罢官由太上皇的人执政，
亦唔轻易操纵朝廷，败坏体制嘅。
系，余相公，你讲得啱。范成大、周必大、刘正佢哋都系治国嘅良才，他日必成大器。
相公在，四川宣抚使王炎任期已满，朕打算召佢翻临安，任命佢掌管枢密院，你认为点？
召王炎回朝，出自陛下圣宠，微臣岂有异议？
咁就好啦。但系四川系边防重地，需要有人代替王炎噃。朝中大臣边位有咁嘅威望呢？
启禀陛下，微臣余允文愿意出镇四川。
余相公，你愿意出镇，咁就太好啦，朕可以放心啦。
允文在乾道八年十一月罢相，以少师武安军节度使雍国公的身份出任四川宣抚使，镇守四川。梁克家仍然留任左丞相。一年之后，梁克家亦都罢相。宋孝宗用曾怀、郑文、姚宪、叶衡等人执政。到了淳熙五年，赵太上皇的亲信史浩回朝拜相，一年之后罢免。后来范成大、王怀、赵弘、钱良臣等人亦都相继执政，任期都不长，没有重要的政绩表现，国家大事都由中下级官员按既定的政策办理。淳熙七年五月，周必大出任参知政事，即是副宰相。周必大是江西吉州人，长期在临安任职中级官员，熟习日常政务，成为南宋朝廷官员的代表，步步高升，最后官拜左丞相、枢密使。余允文在出镇四川之后一年，亦都即是淳熙元年二月病死，当时是68岁。因为间了宋孝宗被贬的张释是张俊的仔，被贬之后无心事尽，在民间讲学，成为朱熹的好朋友，学者称他为南轩先生。后来做过几任地方官，几年之后病死，死的时候只有40几岁。
中华五千年之太平宰相，是由张建豪、蔡雅阁、温泉、郑启明、翟耀辉、董丽成和谭翠莲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。